港媒亚洲周刊近期的封面报道，让台湾总统蔡英文穿上龙袍，并引述民进党党内人士如创党元老张俊宏、前副总统吕秀莲等人对时政的批评，来讽刺蔡英文是民选独裁。报道一出，瞬时在台湾引发蓝绿阵营间的口水大战。受访的民进党内批评人士称，蔡政府越来越像戒严时期的国民党。他们说，从中天电视台被关台事件、台湾开放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治美国猪肉的决策过程，到反对莱猪开放的医生因为部分说法经卫生机构认定为不实资讯而遭警察约谈，都让蔡英文变成新威权主义的领袖，强调全面执政，但却变成民选皇帝。批评人士痛斥蔡总统行政专断、立法为诺、司法应声。面对周刊的言辞批评，绿营人士包括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则反驳，该报道与其他国际主流媒体的报道完全背道而驰，并称亚洲周刊为争议媒体，不仅立场亲共，专为北京政府喉舌，毫无评论的价值。而亚洲周刊不堪遭抹红，则多次发表声明反驳，并加码推出张俊宏的二度专访，他批评蔡英文为威权复辟，青出于蓝胜于蓝。亚洲周刊是全球第一个将来自被誉为民主灯塔台湾的蔡英文龙袍加身的媒体，其报道是真知灼见还是蓄意攻讦，部分学者说留待读者去公评。不过该周刊封面的 P 图手法并非原创，也再次提醒两岸三地的读者，在国际主流媒体中最常被龙袍加身嘲讽的亚洲领导人其实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包括经济学人杂志早于2013年就让手握大权畅谈中国梦的习近平身披黄袍登上封面。2018年习近平推动修宪，将其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取消时，诸多国际传媒包括 CNN 都曾经提出质疑，这个习皇帝是否要将中国从一党独大更进一步推向一人独大的强人政权呢？而近期还有法媒新观察家也于去年中国十一国庆前推出中国永恒王朝成近2000年的权力特辑，让习近平以穿龙袍做皇位之姿跃上封面。于是乎，亚洲周刊的报道意外让习近平成为对照组。前国民党发言人现为草鞋联盟发起人李正浩近日就透过脸书发文大酸亚洲周刊，他写道，媒体要证明自己是个独立有批判性的媒体是靠报道，如果亚洲周刊敢出一个习近平穿龙袍的封面，内文批判习近平破坏香港民主法治、虐杀新疆维吾尔族、军事占领西藏、试图同化内蒙的诸多行为，李正浩说他就会立刻订阅每天拜读。搜寻亚洲周刊脸书账号近期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大多只见吹捧文字，例如2020年11月该周刊形容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和习近平有独特的缘分，2020年10月报道称习近平南下广东考察调研，给深圳提供的比直辖市更大的施政空间，为深圳改革开放再出发赋能，还有习近平抗疫成功，声望升至新高。另外该周刊于2018年5月称习近平被视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设计师，习式外交布局深化、元首外交、党政外交等组合拳精彩纷呈，唯独2014年9月到2016年3月间好几幅王景松所绘制的漫画分别题为习近平指挥下的中国媒体、习近平裁军和习近平以邓小平为师等，似乎都隐晦地暗讽习近平主政下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独裁专制且不受外国元首待见的领导风格和处境。亚洲周刊勇于站在蔡英文政权的对立面，证明了该刊物绝非绿媒，但其对习近平的点评甚至追随中国官媒将香港警察封为2019年风云人物的作风，勇于站在中国和香港政府的权力对立面了吗？证明自己不是红媒了吗？这是很多台湾人士提出的质问。 香港资深出版人严纯沟以书面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亚洲周刊已经是中共编制外的喉舌，他们一直在做左媒做不到的事，因为左媒太明火执仗，亚洲周刊还有仅余的一点欺骗性。他说，在香港的中文传媒中，左媒指的是像文汇报、大公报或者是商报等从属于中联办的官媒，其余像是星岛日报、经济日报、信报甚至明报也有不同程度的靠拢中共，只有晨报是艺术，而商人黎智英所创办的苹果日报则是硕果仅存的独立报，以及少数几家网媒也仍保有新闻工作者的气节。严纯沟于中国文革时期曾任红卫兵头目，近年发表《学与华年》长篇小说，回首五十年前的过去，并以自身经历刻画红卫兵对立派系间的文攻武卫。针对亚洲周刊给蔡英文的复评，严纯沟说，其目的只是要诋毁台湾的民主制度而已。他说，像台湾和美国一样的民主社会有内部矛盾，有什么奇怪吗？但在香港，警察暴打和平示威的市民，滥捕滥判，你有见过台湾警察打市民吗？有见过蔡英文政府滥捕滥告台湾人吗？在台湾，普通民众可以骂蔡英文，在大陆，一般老百姓敢骂习近平吗？谁更像皇帝，不是一目了然。来自中国，现在居住在东台湾花莲的公民记者左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亚洲周刊是迫于政治压力，对台湾的政治生态进行丑化。他认为，该周刊曾有的独立性和说真话的风骨，已经随着香港的沦陷而不复存在了。左拉本名周树光，已入籍台湾近三年，他说将蔡英文形容为独裁的皇帝不服事实，而在香港极度恶化的传媒环境下，亚洲周刊没有胆量也没有空间可以点评习近平的独裁统治。左拉说，
蔡英文是民选的，并且得到了800多万票选出来的一个民选总统，所以他的合法性毋庸置疑。而习近平的话是一党专政的情况下，没有经过民主选举选出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所以两者的合法性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亚洲周刊他只能挑软柿子捏，挑有言论自由的领导人进行抨击，但是他没办法挑战集权国家的真正的独裁者。
卓拉说，自从2013年习近平主政以来，系统性的关押了多少反对中共政权的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和新闻工作者。卢之深进入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张展今日被判刑4年，这类的政治迫害在台湾几乎鲜少听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兆年则分析，亚洲周刊利用了台湾新闻市场的开放性，并以内部的矛盾为素材来为北京政权进行政治宣传。他说，
这个素材其实是利用了台湾内部的一个差异分化，就是说台湾内部彼此有多元的意见嘛，即使是同一个社会有不同的政党，有蓝绿有统独，即使是同一个政党里头又有派系，它根本就是充分利用台湾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多元跟差异，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素材再去做它的政治宣传。那它的目标当然，你看它其实就是在讲它自己的标题就是威权。
黄兆年说，台湾绝非一党专政的威权社会，其竞争性的选举制度让各政党都有机会入主中央政府、立法院和地方政府等机构。虽然目前民进党在中央政府和立法院全面执政，但全台22个县市中，蓝营首长就占了14个县市。以任何政治学的定义，台湾都是一个民主社会。相较之下，他说中国和香港才是真正的威权社会。黄兆年认为，各种言论和新闻立场在台湾都有其生存策略和市场，但作为社会公器，各传媒都应该要尽到社会责任。他认为亚洲周刊没有尽到媒体的社会责任，因为其对蔡英文的报道内容在最基本的两大新闻准则真实性和横评报道上并未达标。亚洲周刊对蔡英文的报道在脸书上收到了近3000则的留言， 正反回馈都有，明显偏多的支持者称该周刊有胆量，勇于说出台湾政治现况，和跟中天电视一样勇敢说真话、揭真相的监督政府。而反对者则说其下的独裁定义令人莞尔，也说其模仿外媒的封面可谓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有的人则说，如果周刊封面的黄袍改成习近平的头，可能整间出版社都会消失等等。台湾的新闻和言论市场虽然有越来越走向两极化的发展趋势，但不管是立场偏向民进党的绿媒，还是立场偏向国民党的蓝媒，或者是亲中的红媒，甚至是只能信党的中国官媒，各类媒体的报道和言论走向即使受到挑战，也鲜少受到屏蔽或审查，整体的环境也仍然还是多元开放。即便是换照失败而被关台的中天电视，其母公司旺中集团也仍保有其他电视频道和多个平面报纸作为其言论之传播管道。黄兆年说，所有媒体的报道内容都需留待读者去公平，但为了促进读者的媒体识读能力，各传媒背后所镶嵌的政经结构应该充分揭露。他说，亚洲周刊虽非属中共党营的官媒，但其仍属于中国大外宣的一环。他分析，中国的大外宣工作除了透过中资和官媒向外扩张外，另一个模式就是透过亲中的商人买下海外媒体，后者的效果往往更好。此一所谓借船出海的模式，就是透过所有权的渗透，例如台湾商人蔡衍明买下的旺中集团，马来西亚木材大亨张小青的世界华文媒体，来掌控台湾、马来西亚的部分媒体，以及如亚洲周刊等港媒。严纯沟也批评，中共利用商人的贪婪、人格无底线，以经济利益交换收买传媒，这在香港都已经成为常态。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大部分都已经离开了亲共的传媒，留下来的都只是原本的自己人，而那些不问是非、只谋私利的人了。创刊于1987年的中文版《亚洲周刊》，原为美国华纳时代杂志所属的英文版《Asia Week》之姐妹刊物。1994年，张小青的媒团自华纳时代杂志手中收购《亚洲周刊》后，据各界评价，该刊物的立场就渐渐从反共走向亲共，而早年批判独裁、支持中国民运、改革开放和普世价值的立场也已经有所转变。黄兆年直指，旺中集团就是北京政权在台湾的在地协力者，而亚洲周刊则是北京政权在台湾的境外协力者。当旺中集团这个在地协力者在台湾的媒体可信度臭掉了以后，亚洲周刊这个境外协力者显然就开始发挥了作用。他说，所有中国大外宣的目的就是要讲好中国的故事，那就是贬低民主、吹捧中国。黄兆年说，
对全世界，他想要去说所谓的讲好中国故事，说中国很不错，威权很不错，中国模式很不错，那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其实不太行，民选政府不值得信任，民选的政府、民主政府没有效率等等。
此一政治宣传目标就体现在亚洲周刊对民选蔡英文威权的批判和台湾民主制度的攻击上。但黄兆年说，所谓的中国故事之逻辑充满矛盾，因为亚洲周刊若以一致性的标准去评断香港和中国社会，就会识破香港和中国才是真正的威权社会。而大部分经历过民主洗礼的社会也都清楚，民主虽然有缺陷，但改革之道绝非开倒车，走回向习近平所追求的一人核心威权的治理模式。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